列王记下二十二章。
这一章圣经啊，是要讲到约西亚的故事。讲到约西亚他的复兴，或者他的改革，或者说他的恢复，都是可以。那么主要的还是他的改革，那么也可以说是他的复兴。那么约西亚，他是马拿西的儿子。马拿西生亚门的亚门的儿子，那么我们知道马拿西呢是犯了许多的罪，得罪神，以后受了神的管教，那么管教之后啊，他就苏醒过来了，他就悔改，承认说神耶和华乃是真神，其他一切偶像他所拜的，他所敬奉的都是虚假的，所以耶稣亚也就马拿西这样的悔改，他虽然是悔改过来了，他也盼望他的那个以色列说犹大国的人呢，那个人民呢也都能够回转，但是这并不是一下子，他是把那个罪啊种在他们里面呢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一直把这个罪啊种在他们里头，主要是拜偶像的罪，许许多的偶像，各种各样的偶像。那么马拿西因为就在拜这些，就他也让人民在那去拜，所以把这件事情啊，深深的已经印在人里面。现在一下子让他们把他悔改过来，他们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有马拿西虽然悔改了，但犹大人呢还是没有悔改，那么仍然在那拜偶像，仍然在那向着那许多偶像啊，在那烧香，在那敬，在那拜偶像，离弃神，这是犹大的光景。甚至于连他的儿子亚门呢，也是没有悔改。我们上次已经说过，亚门呢生下来之后，那么做了王之后啊，很可能马拿西就嘱咐他说：“你不要效法我从前那种样子，我从前是错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是改正过来了。希望啊，我今后啊所显出的光景啊，你要跟着我现在所显出的光景而行，要效法我今天的样子，不要效法我从前的样子。”但是亚门呢并没有能接受他父亲的劝告，亚门仍然是向着他父亲从前的样子啊去行，那拜偶像，拜许多偶像。那么这就是亚门呢，那么是只有两年的时间，好像是两三年，是
两年
的时间呢，他就被这个被国民呢，被人民呢杀死掉了，因为他是这样子去拜偶像。马拿西都悔改了，他自己还他的儿子亚门没有悔改，所以啊，大家就把他杀死掉了。等到把他杀死掉之后呢，那么又这个又一班人又起来呀、啊，又把杀死那个亚门的人的那个人呢杀死掉了，那么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他们把亚门杀死掉，可见有一般人呢，他们是觉得是我们是应该敬拜耶和华，不应该敬拜真人，那么不应该敬拜偶像，那么亚门是这样的情形啊，所以他们就把亚门杀死掉了。那么还有一般人呢，为了亚门打抱不平，因为他们也拜偶像，亚门拜偶，他们也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就只站在亚门那一面，就起来把这帮杀死亚门人的敌人呢就杀死掉了。那么这是很混乱的一种的情形，那也说出了那时候犹大国的那个光景，有一般人呢还是拜偶像的，有一般人呢他们。就离开了偶像，去敬拜耶和华真神，而不再拜偶像，这是两派人。所以 他们很混乱，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形当中呢，那么这个约西亚登基做王。那约西亚登基的时候了，只有8岁，8岁也是一个小孩子。那这小孩这么8岁的时候，他实在也不能决定什么，这么是对的，哪么是哪个是不对的，我们该怎样做？他这是没有一点呢，也没有印象，一点也没有这样的那这样的那一种情形啊。那么，因为他只有8岁。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个8岁的孩子，他能做什么事情，他能决定什么事情呢？他所表现出来的，那么是他所表现出来的，他是圣经说的，约西亚呀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照着他祖大卫所行的一切去行，那么从不偏离左右。这是神给他的那个评语，只有8岁，那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那么并且是他照着大卫啊那个所行的去行，总不偏离左右。那么他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那么怎么会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怎么会那个照着大卫所行的去行呢？那么这个我们。这个一定啊，我们会想象得到的。那么主要的原因呢，是他母亲的关系。
他母亲的教育。
那么若不是他们家庭的教育这么好，他的母亲的教育这么好，那么就不会这样。因为他的爸爸呀是亚门呢，那么他不会，亚门是拜偶像的。他的母亲呢，叫他的母亲呢，耶底大。那么耶底大什么意思呢？耶就是耶花，耶花所爱的，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耶花所爱的。那么可见他的母亲属灵光景很好，所以圣经，所以他的名字叫耶花所爱的。他是爱神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就带领他的儿子，教导他的儿子啊，约西亚要活在神的面前。从小时候就给他有这样的教导，所以到了8岁做王的时候呢，那么约西亚他就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效法那个大卫所行的。那么所以他能够这样清醒，能够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就是因着他母亲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看一个家庭教育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。今天最大的难处啊，就是一个孩子啊，在家里啊没有受过家庭教育，哎，父母亲呢没有好好在管教，可能父亲呢那不行，但是母亲好的话呢，还是能够把这孩子呢能够带到主的面前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就因为大家很多的人都是太爱孩子了，特别从中国大陆出来的，那么因为大陆的一胎化，说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很不得了了，特别是有一个男孩子的话，那就是宝贝的不得了。也不舍得骂，也不舍得管打，更是不舍得打，也不舍得管教他。那么就是什么都由着他的，要什么东西就给什么东西，他愿意怎样就让怎样。那已经啊成了一个习惯了，所以出来到了美国这里呢，仍然是这种情形啊，对他的孩子呢就是的溺爱呀、啊，那个愿意叫他愿意怎样就怎样，他。闹也好，耍也好，皮也好，地上打滚也好，不管怎样，他的妈妈在旁边看看，笑笑就不管。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啊，怎么会好呢？就没有受过家庭教育，那么总是盼望到教会了，上儿童班，盼望老师来管。这老师可以管的，但是老师呢，影响力很小。老师不过教导啊，那个教导的影响力很小，而家庭里头那种生活的光景，那种的他的那个父母对他那种放纵啊，那个影响非常的大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说，那个家庭啊给孩子的影响太大了，特别是做母亲的给孩子的影响太大了。 可能你他的影响是整个影响他整个一生的光景啊，他都是这样子。说也许啊，他一生都是这样。
嗯，
当然他也有几次复兴了、啊，但是他整个一生还是这样。从小时候呢，就有好的家庭教育。他的妈妈是爱是主所爱的，他也是爱主的，他也把他孩子带到主的跟前来，给他讲到主的事情啊，那个说到，那么从前大卫王是怎样的，他也这样说，所以孩子就说深深地受了母亲的影响啊，那么他就能够做新闻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那么并且呢也照着大卫所行的去行，这是一方面。那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，也是从前呢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呢，因为马拿西旁边有一班人呢是反对派，他是反对啊西西家的，那么西西家要改革，这一班人呢他就不要改革，是反对啊西西家。不过这一班人呢，他们虽然是当然是在那里要反对西西家的改革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，因为以赛亚那时候是先知，以赛亚是个性非常强的，以赛亚也说话很厉害的一个，所以这些反动派啊，他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等到这个马，等到穆西这个西西家，那么过去之后，那么现在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了，那马拿西是个小孩子，他们就把他马拿西包围起来呀、啊，就跟着马拿西在一起、啊、联合在一起，辖制的马拿西呀、啊，就来反对了一些改革的事，说整个马拿西受这一般人的影响啊，结果就整个情形呢就改变了，
嗯，
把西西。那个西西家说撤回的丘坛也都恢复过来了，所拆的偶说打碎的偶像又都恢复过来了，也给巴利亚做像，也给亚瑟拉做像，做很多的事情啊，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无所不用其极呀、啊，就是完全是讨完全叫神的心在那愤怒的一件事，他就是这样，他神的越不喜欢他越让西作，因为他旁边有一般人呢是在那里啊拥护他的，那一般人支持他的，那一般人鼓动他的，所以啊，我们看见一个家庭啊是重要的，那朋友啊也是很重要的，一个人呢他的影响啊，他能受家庭的影响也受朋友的影响，所以四位的朋友，那跟四位来往的那些人呢，那也会影响是很非常大的，所以马拿西就受这一般影响。那么等到马拿西过去之后呢，那马拿西悔改之后呢，那这一般人呢，当然他的势力就很就减弱很减了减了很多，但是让他彻底悔改呀，他们恐怕还是没有彻底悔改。说亚门起来做王的时候呢，他们又在那支持亚门呢，要亚门呢又在那行做许多恶的事情，讨那个叫神的心呢，那愤怒的些事情。那么这是那么那个他们家里头那个混乱的光景，约西亚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形当中啊在那长大的，说有人说他是真是在那荒漠当中的一棵棕榈树啊，那么虽然四围都是那儿荒凉啊，都是那儿淫乱，都是那儿败坏，但是呢他像一棵棕榈树一样，那是那儿清脆。这是亚门的情形，我们刚才说这不是，这是约西亚的情形。那我们刚才说过为什么约西亚会这样，头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的影响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那些呀影响马拿西的人呢，他们的势力啊已经完全衰退了，那他以后虽然是他又起来一点叫他去影响了亚门，但是呢等到这个啥那个那个啥这个，他们的势力啊也慢慢的就减弱了，又看见马拿西悔改，那么的情形啊就更让他们里头能够受到影响，所以这一般人呢就不能够再去影响到那个 约西亚，因为他们一方面他们的势力啊那个减少了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心里头啊也是觉得说，到底是耶和华是神呢还是巴力是神呢，他们也有这样的疑惑了。那么起码他们不能决定说我们要拜偶像，我们要拜巴力，他们像从前喊的声音很大，现在呢还不大出来呢，因为良心里头总是有感觉，有感动的，有感觉的。那么这一般人的势力也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就不能去影响了那个约西亚啊，去拜偶像，去做许多坏的事情。那么一方面家庭影响给他栽把这个孩子栽培起来，另外嘛那个反动的影响，那些坏的影响啊，那势力啊没消杀掉了。那么就是所以他能够这样子做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并且行大卫所行的。等到他过一段时间呢，他自己啊慢慢有了思想了，他在想到大卫的时候呢，那他的国家是怎样的兴盛，怎样的强盛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大卫啊是敬拜耶和华的，大卫是依靠耶和华的一个人，是所以他的国家是这样的强盛。那么没有一个朝代呀、啊，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国没有一个朝代赶得上大卫那个朝代，是哪儿强盛哪儿兴旺的。许多四位的国家都向他们进贡，他也征服了许多的国家，所以看见大卫那时候非常的强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是敬拜真神，他是依靠耶和华的一个人。这是约书亚慢慢长，约西亚慢慢长大时候了，他读历史的时候呢，他就读到这些事件，他也看到历史里那他们那上出现那许多君王，有的好的，有的坏的，有的心有话也能看完，有的些也能看为恶的事件。那么这些君王呢，你也看见说那些看为新耶和华眼为看正的事情，像个亚撒啦，像这个那个约沙法啦，都是好的王，那并且都是很强盛的王。那么新耶和华眼看为恶的事情，像亚哈斯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坏的王，都是软弱的王，都是失败的。所以他这个从历史上啊也读到这些情形啊，那觉得是他要确定说是的，他的母亲告诉他是对的，应该是要效法大卫所行的，大卫一切所行他也能效法。所以到了他这个十六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就更清楚一点了，不仅他母亲这样教导他，并且他从历史上啊读到这些王的故事，王的历史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也能知道啊一点是，那么新耶和华眼怎样能叫做让国家强盛，能够新耶和华眼看为正的事件，能够效法大卫，像大卫那样的话呢，那么就能够使国家的强盛起来，他自己也能判断。那么这是在他那个十六岁时候，那他十六岁过了之后呢，他有一次的大的很复兴，整个人更复兴起来了，那个像他身体心更火热起来。为什么会有这样复兴呢？那圣经呢没有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原因，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复兴？但是呢，有的是在历代志里头给我们看见，历代志下34章呢，那你给我们看见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耶利米起来呀，那时候做先知，那时候神就兴起耶利米来呀，那么成为犹大国的先知。我们知道一对耶利米我们大家都很熟，这以赛亚过来之后就是耶利米，那么耶利米过去就是以西结，然后就是但以理，这四本大的先知书，下面就是这个十二本的小的先知书。那么这些先知，这耶利米啊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先知，也是神使用的是先知。他自己来说呢，他实在是不配做先知，因为他年纪很幼。但是神说，那么神让他做先知，那这个 他能够做，因为什么做？不是他能做，因为神设立他做先知，那么并且神也给他口才，神也给他话语，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话语，那么这里就那耶利米就放心了，好了，那就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不要我在那儿想，也不要我在那儿思想做什么说什么话语，只要神就说什么叫我就说什么。所以耶利米啊，一方面来说他实在是一个信靠神依靠神，第二方面呢他常常有神的话，很多时候他把神的话说，那神说那个神的话很多时候是人不喜欢听，那些话都不大喜欢听的，但是呢有的人呢他们要就听，有的人就不听，像约西亚那时候很可能他就听见耶利米所传递信息，那些话都进到他的里面，那就使他里头有一个复兴，他整个人又更方刚强起来了，所以他就有心愿呢要修理啊这个耶和华的殿，那么这是他一个转机，他就去修理耶和华的，就差遣人呢，那么告诉这个大祭司户罗大，那怎样把银子收起来呀，那么来交给做工的人呢，让他们去修理这个圣殿，因为在马拿西的时候许多地方给破坏掉了，很多地方给撤毁掉了，那么很多地方也给改变掉了，所以现在要把它修复起来，那么这是呢那个他那个复兴之后啊所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件事情呢完全在神的管制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神他是掌管一切的大事小事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管制当中。约西亚不过有这样一个心愿，要把神的圣殿呢当然恢复正常的光景，那么破破烂烂这样情形啊，那么怎么能成为神的居所呢？所以他因着爱神的缘故，他要把这个圣殿呢再修理起来。没有想到啊，就在修理圣殿时候了，他发现一个东西，就是一本呢律法书。那个时候那个大祭司户罗大，那么在修理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律法书。这律法书啊藏在哪里啊？恐怕在圣殿里头，藏在圣殿里头人都忘记了，恐没有人想到有个律法书的，不仅是没有看过，连想都没有想到的。那什么时候藏在里面呢？很可能藏了好多年了。那最早的时候呢，很可能啊是在这个西西家呀，那么晚年的时候，那西西家晚年时候上面末了有十五年嘛，我们不说到是神所加给他的那个年数，那么我们也给弟兄姊妹讲过，那西西他按照神所命定的那个旨意来说呢，他是应该到那时候该回去了，该死掉了，那么该过去了，那这神接着以赛亚告诉他的，但是呢他就在身边很难过，就在那哭泣，那么并且呢也在身边有祷告，有神的心肠啊，就是我们的神的心肠啊是很软很软的，你若是在神面前哭泣祷告，他的心就软下来。好了好了，这以赛亚还没有走多远呢，就会让神就发了会，你告诉他我再加给他十五年好了，那么结果这个以赛亚回去就告诉他又加给他十五年，那么这是很高兴，你知道这十五年呢叫做神允许的旨意啊，不是神命定的，神的命定来说呢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呢是因为他这样哭泣，因为他这样祷告，神就该允许给他加给他十五年，这允许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有两个种用，一个是命定的旨意，那个是神定的，那个神的定的，实在说起来老在创立世界以前呢，神就定了旨意，他跟一个西西家应该活到应该什么时候生呢，活多少年，那么就过去，早就命定了。那么在这命定的旨意里头，神这样做什么事情也都命定好了。那么现在呢？西西家院长一哭啊，那神的心就软了，那么就好了，好，再允许你给你十五年吧。结果这个十五年呢，这是叫允许的旨意，那命令旨意都是最好的。那么 允许的旨意就很难说了，有的可能会好，有的可能不好，那么这是难说，因为这是后加，以后加上去的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命，顺服神命定的旨意，你命定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是我们在这苦苦的哀求啊，那么要一个允许，你答应我好了，那么神虽然会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但是让我们灵啊，心灵啊，却叫我们软弱，却叫我们心灵软弱。所以啊，我们不求神的允许，我们只求神的旨，我们只顺服神的命令，神怎样命令我们怎样顺服，我们不求允许。所以我们有诗歌手上说，你允许我也不要，你允许的我不要，我只要命令的。那么这是我们那么该有的一个态度。那么当然西夏的这十五年呢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，那么其中最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马拿西。这个马拿西啊，虽然以后年老时候又被掳去了，然后在被掳之际啊，他悔改了，但是马拿西所做的恶呀，一直深深地印到犹太人里面去了，对犹太人影响非常大，影响非常的深远，一直影响到一个地步啊，犹大国呀，也以后要被掳去了，所有人呢都被掳去了，犹大国灭亡了。所以你说这个不是西西家的事，不是马拿西的事情啊，但是是马拿西所做的。你说马拿西不是悔改了吗？他悔改了，但是今天的国子还在人里头，你把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，你就再也收也收不回来了。所以呀、我们不要做一件随便做得罪神的事情。我们以为说我们得罪是我们悔改，我们认罪就可以了，但是您那个国子种到人里头去了，那个种子已进到人里面去了，那个在里头就收不回来了。所以这是犹大国受马拿西的影响是非常深远，非常的远，深远是深远的。那么这个
发现吗？
我想哪儿去了？
我的妈！律法书啊，
律法书，
发现律法书。
这他就这个，那车就给让他拿到个律法书。那么这个律法书啊，也是这个可能这个西西家那晚年时候，那么那时候就已经了这个。就把律法书丢在一边了，也不管律法书。那时候就在那个圣殿里头，等马拿西记的时候呢，他不仅把圣殿的器具都给毁坏掉，也把律法也给毁坏掉，把律法都给毁坏掉。那么但是呢，还是有一卷书啊，有一卷书、啊、是藏在呀、啊。不晓得藏在哪里，丢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，可能丢在那些瓦砾里头，就那些瓦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头，堆在那个地方了。那么没有人管，也没人想到还有个律法书，那么也没人想到这，也没有人在那里管这件事情啊。马拿西已经统统的给他毁坏掉了，说马拿西实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得罪主的一件事情啊，你这把律法书毁坏掉了，人就失去了一个生活呀，侍奉就失去了一个标准。律法书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侍奉的标准。我们生活照着什么生活呢？照着神的话语。我们侍奉照什么时候？照着神的话语。我们的行动照着什么呢？照着神的话语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行动一切事情的一个标准。所以这个神的话呀，是真是包罗万有，把许多的神都包罗在里面，各种情形都讲给我们听。说神实在是爱他的百姓啊，他把一切的事情，什么事情是好的，什么事情不好的，什么事情神要祝福，什么事情神要咒诅，那么讲得清清楚楚。那么我们以为说讲的这个都很好像很啰嗦了，那么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为什么缘故真啰嗦呢？就是因为神爱他的百姓，就把生活里头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们听。但是马拿西把他毁坏掉了， 那么现在没有律法书了，所以人就实际的方向了，不晓得什么是对的，也不晓得什么是不对的。那么是不是拜巴力就不对了呢？是不是拜亚瑟了就不对了呢？这个人搞不清楚了，因为没有标准了，你一个没有标准就是那个就弄不清楚。所以这就是仇敌的一个最厉害的诡计，就是把律法书会毁掉。今天那个律法书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圣经，那就是我们的圣经。当然那个时候他的圣经啊，就是包括就是摩西五经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圣经呢啊很多，在旧约里就有39卷，在新约就27卷，那么有66卷圣经啊，就是这一本圣经。这一本圣经那比那个马拉西所毁坏的那个摩西五经啊还要多，还要多。那么不仅是有摩西五经，那么并且还有许许多多的旧约，还有很多的那么这个历史书了，还有很多的先知书了，还有诗歌了。那么这些事情啊都说出了神的心意，也说出了什么是神所喜欢，什么是不说是不是神所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还有新约，那新约也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。那么旧约呢，就好像啊一幅图画一幅图画啊摆在那个地方呢，给我们看见那神喜欢什么东西，神不喜欢什么。那么一幅图画又和摆在那个地方呢，那么新约呢就是把这幅图画说明，那个这图画是什么意思。你光是看旧约的画呢，那你这个还不大懂得。那么因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是图画，你不大懂得，你必须要有你看看新约，你才懂得哦，这个读啊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要读旧约，我们也读新约。那么特别弟兄姊妹，我们新约多读几遍，新约很熟了，那记在心里头。等到你读旧约时候呢，那你就懂得了，哦，这部读啊原来就是新约，这里说到这，那里说呢，那就是神约里头那个说解释的。所以新约要读，旧约也要读的。那么这是很多额外的嘱咐大家。那么他没有律法书了，就是失去了标准，所以人就变得混乱，整个的国家呀没有准则了，所以生活也混乱了，侍奉也混乱了，在国家也混乱了，政治上也混乱，一切事情都有混乱的情形。那这是仇敌的诡计。你知道有仇敌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啊，特别是我们就是若是有小偷来，或者是有强盗来呀，到家里头来，他要进到你家里头来偷东西或抢东西，头一件事做什么事情啊？啊？
捆绑壮丁。
不能，不是一下子就捆绑起来啊，这个。这不是头一件，你们大家都没做过，当然不知道了。头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电线剪断，
电源切掉，
电源剪掉，黑了，看不见的。你看不见的之后呢，你看不见他看得见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不见哪个是强盗，哪个小偷都看不见你，并且呢你也认不出，你看见你也认不出来这到底是谁，张三李四啊，你搞不出来，因为黑了，没有光了，那就是黑了，就没有标准了。那仇敌的工作就是这样。这历史里在很多那么朝代起来呀，要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时候了，他们头一件事就杀害，就做什么事情呢？烧圣经，把圣经搜查，圣经把所有圣经都搜查了，然后把它焚烧掉，圣经把它焚烧了，把它多少的圣经都焚烧掉。那么在罗马帝国时候逼迫基督徒这样，以后别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焚烧圣经，若不然的话就是不让圣经进到他们国家里头去，那是犯法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仇敌的工作。你圣经什么呢？圣经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什么呢？
生活的准则。
神的话就是 这个
光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
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，它就指引你道路的，叫给你条路。脚前灯，那么你脚前的一个灯啊，你就不至于啊，陷到陷阱里头去的，不至于落在碰到石头，因为有脚前的灯，那路上的光可以照远一点、近点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圣经，圣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。所以圣经，没有了就没有光了，圣经也没有，灯也没有了，光也没有了，那就在黑暗里头摸索了。那这就是仇敌的工作，就把神的话语给它毁灭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宝贝神的话语。当那个政府那个政治在那儿毁坏那个圣经，说把圣经搜查，圣经把所有圣经都给。若是看见你家里有一本圣经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那就犯了很大的罪。那么是人都不敢存着圣经啊，那么并且那圣经也都给搜查去了，也都焚烧掉了，都烧掉了。但是有的哀悼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因着哀悼的缘故，他们最宝贵的就是圣经。那么金银他们可以使到，他们不要，什么宝贝的东西，他们和贵重的那些的东西啊，他们可以丢掉，完全不要。但是他们宝贝圣经，把圣经东藏西藏，这里藏哪里藏啊，藏起来圣经藏了，免得给人收出去。那么那是他们那时候若是有一本圣经啊，那实在是简直是不得了的事啊，那是很贵重啊，很贵重，是根本就拿不到圣经。若是有本圣经，你可以藏起来的，你不敢给人看见，不要说是不敢给政府看见，你连你隔壁的幼小孩子你都不敢给他看见呢，一看见之后，很可能就给报告去了。这个人读圣经，这个人读基督教的书，这是为什么这样？这些都有仇敌的诡计，他要把圣经啊给他搜索到一个地步，焚烧到一个地步，完全没有了。那神的儿女们呢，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神的心意，那么就失去信仰啊，就失掉了，力量也失掉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。我们是说感谢主，我们手里都有一本圣经。那么可能有弟兄在家里还有好多好几本圣经，那实在是我们要感谢主的，主特别的怜悯，把一本圣经赐给我们。我说这些话干什么？就是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宝贝圣经，不要把圣经摆在书架上的话，那么对我们这根本就连看也不看，连读也不读的。那么报纸我们读了很多，但是圣经我们没有看，那么很可能还要看了很多的小说，但是我们圣经也没有看，最宝贝的我们都摆在那个书架上，落了灰尘呢、那个那是我们的这个报纸，天天在那看的报纸，花了多少时间在那看报纸啊，在那看，花了多少时间看小说或者看的杂志，我们多少时间看这些东西，但是对圣经我们没有，我们不看。这圣经是最宝贵的，那是爱读的人，那清心爱读人，他们不要说得了一本圣经啊，那是他们宝贵的不得，他们就得了几页圣经啊，他们都宝贝的不得了。那么有人得了几页圣经啊，他就有几页圣经，他就赶快抄啊，抄什么呢？就是分给别人。那抄出来之后就分给别人去，那就是很宝贝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读读主的话语啊，不是光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也是为了我们的主，为了他的工作，为了他的旨意，那为了他带这个带领我们的道路，我们要学好好读圣经。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要好好读圣经。每礼拜五晚上我来看见那么多弟兄姊妹车子来呀、大家在一块读圣经啊，高兴不得了，每一次我都感觉非常的高兴。那么没有看见车子少的，车子少都是挤得满满的。那么现在更多了，那building two 那个挤了很多车 ，building one 也是有很多人，参加读经聚会，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这是巴不得我们大家都宝贝主的话语，爱慕主的话语，那么真像大卫一样，是那么爱慕主的话语，昼夜思想，一直在不仅读，并且他也昼夜思想。我们要这样爱慕主的话，你说我读圣经没有味道，我读圣经啊读不懂，没有味道，就是我们读的太少，读不懂就是我们不肯读第二遍，就是不肯默想。读了第一遍之后呢，不懂就不懂了，我们就把它丢在一边去了。你怎么读第二遍呢？你再读第二遍，你再读第三遍，你读几遍之后你就看见那个懂了。因为为什么不懂呢？因为这不是我们用头脑能够明白的，乃是借着神的灵啊开启我们呢，我们啊神的灵在照亮着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就明白，我们就懂得了。所以读几遍的时候呢，那么就懂得了。如果你真是宝贝圣经的话呢，那神就借着他的灵啊把圣经开启，叫你明白圣经，懂得圣经。这是这个很特别的恩待约西亚，让他能够得到一本圣经。从前他那侍奉神相当是很发热心，为了什么缘故？为了母亲的教导。为了什么缘故？为了里头的那种感动，为了你的心愿，那么他让你热心在那里服侍，并且在那要修理圣殿。那么现在呢，拿到一本圣经了，那么这本圣经啊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呀。神的话是什么呢？神的话就是神的权柄。他所说的话语，每一句话都是，句句话都是有权柄的，都是有能力的。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权柄，我们顺服神的话就是顺服神的权柄。我们怎么能顺服神的权柄？神怎么知道我们顺服神的权柄？你有没有顺服主的话？主的话这样说，你有没有顺服呢？你若顺服主的话，你就顺服主的权柄；你若不顺服主的话，那就是悖逆，那就不顺服主的权柄。所以呀、他有了这一本圣经，有了他拿到这一本圣经啊，他就知道什么是他该顺服的，什么是他不应该顺服的。那么这个他要知道。那么现在呢，他的这个热心呢，不光是建立在他的家庭的教育上，不光建立在他的感觉上面，建立在一种什么一种感心愿上面，现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有了神的话语，他知道什么神所喜欢，什么是不是神所喜欢的，他清楚知道。那么他的那个侍奉啊，那个热心呢、那个服侍啊，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。因为神的话就是全面，他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。这是约西亚，约西亚他听见这个有了神的话语，有了这一本圣经之后，那么这个他的臣子叫什么名？叫撒番。撒番呢？撒番就拿了在他那面前呢，所以他就说：“库洛大大祭司库洛大，给我一本书啊！”他找到一本书，在这圣殿里发现了一本书啊，也就是修理的时候呢，他发现了这一本书。那么他就把这本书念给王听，他的这个王在那儿听见这话的时候呢，他就撕裂衣服啊，在神的面前呢，觉得这样
敬拜。哭泣。
他说
哭泣，
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
撕裂衣服，吩咐祭司洗了脚的亚西干。
他听见主的话语，他就痛哭到一流，撕裂衣服，
全往耶和华，
并且在主面前哭泣。他就打发那个
祭司去问，求问耶和华。
大吧，大祭司胡罗达，去求问这个耶和华。到底怎么办呢？我们一度得罪了神，我们列祖也得罪了神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那么去求问，寻求神的心意。那胡罗达是什么呢？胡罗达就是一个人很尊重的一个
女先知。
她是这个管理礼服的那个沙龙的妻子，她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。那么她写出地址来呀，那就说这个人是很有名的，这个人是时代大家都非常尊重他，所以很多人呢有难处的时候呢，都到胡罗达那里去，因为他是女先知，他能有神的话语，他能把神的话告诉我们。那么他所以他们就到胡罗达那地方去，要问耶和华到底怎么办。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先知啊？
有啊。
在哪儿？谁是
圣灵？
啊，
圣灵。
圣灵，
这是圣灵。对的，这是一点都不错。今天我们主在外面呢，没有给我一个先知，也没有人我们去找牧母先知去。那你说不是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问题了，找牧母，找牧母弟兄或者找牧母姊妹来问他们吗？那不，他们并不是先知，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是算数的，因为他们不是先知。那么先知谁呢？真的先知竟然在我们里面，主就把这个圣灵放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里头，那就是先知的，还要把主的话语都在那儿告诉我们啊，并且要带我们进入主话的实际里面。这是圣灵今天就在问你，说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把一个先知放在，不需要到耶路撒冷第二区那儿去找胡罗达去，也不需要去找别人了，我们都不需要去找什么人了，我们先知就在我们里面。那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对待别人也是这样，不是说我们一定呢，是人家问我们，我们就一定有个答案呢。你要这样，你要那样，那你也不是先知，你怎么敢这样说呢？是吧？我们从前呢，有一位年长的姊妹，那的确是年长的姊妹，她是一个姊，她是很认识主，也是很属灵的一个姊妹，活在主面前的一个。我们问她什么时候该怎么做，她就说：“那你里面怎么感觉呢？”我们说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你祷告吧。什么？他说好，或者是我们一块祷告吧，或者你回去祷告吧。他总是问你里面该怎么感觉。等你说了你里面的感觉，说我里面感觉怎样，好，那就这样了。你里面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对你说话的，那你何必来问我呢？是吧？说你里面怎样？我最多有个印证就是了，哦，这是神的话语，这不是神的话语，最多有个印证。我不敢说这就是应该这样那样，因为我也不是先知，乃是圣灵在里头，是我们先知真认识主的人，真是会帮助别人的人呢，他都不是做别人的先知。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，那做别人先知都是假先知的，不要做别人先知。那么这样问他说，你里面你感觉怎么样？那圣灵在你里面怎么说？那么不要随便去做假先知。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更感谢主了，不仅手里面有一个圣经啊，在我们手里头随时都可以看的，并且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东西了，身上带着，随时都可以找，一找就可以找到的，都不需要带这本大圣经了。
圣灵在我里面
啊。毕竟这是一面，第二面圣灵在里头，先知也在里头，
对，
所以圣经也在手里头，那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头，外面有圣经，里面有圣灵。说我们实在也不是一般蒙福的人，若是我们这样人这么蒙福啊，我们不读圣经啊，我们不爱主的话，那实在是 磕车磕住了，是不是？太可，这太可惜了，是不是？手里一本圣经，随时可以读的，是不是？心里有一本圣，心里有一位圣灵，随时可以问的。所以我们真是应该爱主啊，应该宝贝主。那么今天我们应该这样。所以那时候约西亚就是问了胡勒达就给指给他第一件事情呢。胡勒达告诉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犯罪，也不是犹大人犯罪啊，神一定罚的，神不能不罚的，神一定处罚他，因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不敬拜神，他们是这个心里偏离主的一般人。那么怎么知道他们都是这样的情形呢？偏离主的呢？主知道。约西亚他是心转回过来，完全向着主那爱主，但是犹大人呢，犹大的国民呢，他们里头并没有转向。那么他们所以跟着约西亚那样做，他们就跟着这做，就是你是王嘛，好，你让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嘛。那么他心里头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心里仍然是在那拜偶像，仍然是在那里呀、这个偏离离弃神的一般人，这是犹大国。所以神知道人心里头所存的，说按照犹大国来说呢，神一定要罚的，神一定他们惹神发怒啊，神一定要惩罚，绝对不会啊，让他们过去的。这是头一个答复。那么就给我们看见神所得到的，神所要得到的不是要得到一个人两个人的那个见证，而是要到团体的见证。那不是说一个两个人呢、那就好了，一个人两个人虽然也很好，但是不能叫神得到满足，让神得到满足乃是一个团体的见证。在以色列人来说，那是有以色列国是个团体的见证。那今天我们来说呢，那教会乃是个团体的见证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一起，不能说是我个人的属灵就可以了，那别人属灵不属灵呢？别的弟兄这边属灵不属灵呢？你说我个人爱主就可以了，那别的弟兄爱主不爱主呢？若是别人不爱主，光你一个人爱主啊，这个不能叫主的心得了满足的。主乃是要得到一个团体的见证，乃得到一般人呢起来说做一个爱，都爱主耶稣的人，都做跟随主的人。说弟兄们，我们不能光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，不能光顾到我们自己属灵啊，我们必须要顾到别的弟兄姊妹。那么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头，是同坐之体的。那么他们的光景会影响到我们的，所以若是我们不能帮助弟兄姊妹的话呢，那实在是啊，那亏欠了主，因为主要得到一团体的见证。那我们今天只顾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自私自利啊，没有顾到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要顾到弟兄姊妹，要为了弟兄姊妹祷告，要帮助弟兄姊妹，要在哪里啊，常常彼此勉励。互相代求，那这是我们该有的信念。我们要顾到我们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。第二呢，他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所以神要得到一个团体的见证，必须要得到一般的人才可以。那么这是头一个，那若是得不到的话呢，那这一般人呢，神一定要惩罚的。那么这是对着一般的人来说。第二件事情呢，那假如一般人呢，他们都不能起来，那只有我们一个人的爱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像约西亚一样，约西亚他实在是一个爱主，他实在是一个心耶和眼中看为正义事，他实在是一个热心愿意侍奉主、为了主而活的一个，弃绝所有一切的偶像，只敬拜耶和华真，只敬拜是真神的一个人。但是，一般有大人呢，他们心都没有改变，他们外面不说，但是里头的心没有变。他们口里可以跟着你讲，但是他心里面什么可以跟着一块儿你自己做？你才有车，把鸡蛋拆掉，把秋蛋拆掉，他们就拆；你把偶像打掉，他们就打。但是他心里头并没有离弃的偶像，他心里头并没有把那个 求他那撤掉，这是犹大人的光景。那么犹大人这样起行，那约西亚他又是这样清心爱主的人，那对约西亚怎么样呢？对约西亚神就说，至于你啊，你听见我的话，你就撕了衣服，你就在我面前哭泣啊，我要拯救你，让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，归到你列祖那里去。那么这是神对约西亚的应许。那么今天在教会上也是这样，虽然大体上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改变，那么你尽所能力了，你服侍弟兄姊妹还是不能变。那么神今天有一个办，有一个力，就是要得到一个一般得胜的。那么得一般得胜的，这一般得胜的呢，他们不是一般特别的人物，乃是一般正常的基督徒。那么他们是爱主，他们向着主，他们是跟随主，他们顺服主的，是这样一般人呢，他们是得胜的。说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就怎样怎样，是我们听见主的话语，顺服主的话语，那么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，那么在神面前就是那得胜的。当然整个人呢都是整个都失败的时候呢，那是要得到一般得胜的，就是这一般得胜者要带进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也带进主的国度。所以今天主在这么多弟兄姊妹当中，这么多神的儿女当中啊，是他的呼召得胜的。每一个教会神呼召得胜的，一呼召教会神啊得胜的，那怎样的？斯美纳教会的，别加曼教会的，不要推这个斯亚推拉教会的，别那个是沙地教会，这个菲拉铁菲教会、老底家教会，神都在呼召得胜的，得胜的这样，得胜的这样，得胜的，呼召呼召得胜的。那么这一般得胜者呢，就带进主的国度，能迎接主的再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让所有弟兄这边都起来爱主，让所有弟兄这边都起来抛下世界来跟随主，我们尽所能的，但是还是不能，还是。啊，主就要得到这一般得胜了，借着这一般得胜者要成全他的心，神的心意总是要成全的，神的国度总是要降临的，那么主耶稣总是要再来的。那么主耶稣怎么再来呢？那么叫整个教会都是在轻狂的不成熟的光景当中，主耶稣怎么再来呢？那么就是要得胜，借着这般得胜者，这般得胜者他们在主来之前，他们都已经装饰整齐了，他们就迎接主来的一般人。那巴不得我们都有个心愿，做一个得胜者，一个倾心爱主、听见主的话语又遵守的
这
样啊，这一般是算得胜者，那么是迎接主再来的一般人。
嗯
好，讲到这里。